186页。既然你有意识的记忆是这么强的与身体内的知觉相连，所以虽然在睡眠中你离开了肉体，醒时的意识却通常还记得有这一回事。在睡眠状态里，你记得在梦中你遇见的每一个人，然而在你的日间生活里，你可能没有见过有些人。在睡眠状态中，你可能与完全住在世界的另一部分的人有多年的密切交往，在醒时状态，他们对你而言却是陌生人。就如同你日间的努力是有其意义与目的的，你的梦中探险也是如此。在其中你也达到你自己的各种不同目标，在死后经验里你会继续这样的努力。你肉体存在的背后的那些活力、力量、生命力与创造力，都是由这另一个次元中发动的。换言之，在许多方面，你是你做梦的自己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投射。不过，你所理解的那个做梦的自己，只是他自己实相的一个影子。因为做梦的自己是个心理的参考点 psychological point of reference， 以你们的话来说是一个心理的连续点，把你本体所有的部分都带到一块儿。只有发展到最高境界的人才能知觉到这梦中的自己它更深的性质。换言之，它代表你的整个本体的一个强力的统合面 uniting facet。 就此点而论，它与你所知的具肉身的你经验是一样生动，个性一样丰富，事实上还更丰富些。暂时假定你是个孩子，而我正在试着做这件特定的工作，向你解释发展到最高峰的成人的你将是什么个样子。在我的解释里头，我说那成人的你在某程度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，是现在的你的一个自然发展或投射。而那孩子会说，但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一定要先死了才会变成这另外一个我吗？我不想改变，如果现在的我不死，我怎么可能变成不是现在的我的那个成人的我呢？当我试着向你解释这内我的本质时，我多少是处在同样的地位。因为你虽然能变得在梦中知觉到你那内我的本质，你是不能真正赏识它的成熟或能力的，但他们却是你的，就跟那大人的能力属于那小孩一样的。在梦境里，你除了学其他的事之外，你还学着如何建构你自己日复一日的物质实相，正如在死后你学着建构你下一个具体的人生。在梦中你解决问题，在日间你只是有意识地知觉到你在睡眠中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在梦中你定下目标，正如你死后定下下一生的目标。且说没有一样心理结构是容易以言语来形容的，只是为了要解释一般所知的人性，就用到了各种各类的术语。源于冲动的我、ID、潜意识、自我、超我，所有这些都用来区分组成具体人格的互相交织的活动。做梦的自己是同样的复杂，因此你可以说它的某个部分处理物质实相具体的操纵与计划，某个部分处理保证肉身存活的更深层的创造性与成就，有个部分处理沟通 而与现在一般尚不知的人格更广的成分打交道。有些处理你可称为灵魂或整体的个人存有，那个真正的多次元自己的持续的经验与存在。灵魂创造肉身，而创造者很少会鄙视他的作品。灵魂创造肉体有其道理，创造具体的人生也有其道理，因此这些都不是要导致你厌恶世俗的生活，也不是要使你对于那些围绕着你的感官之乐无动于衷。任何内在的旅程应该让你在现在所知的生活中发现更大的重要性、美和意义，但完全的享乐和发展指的是利用到你所有的能力，以同样多的惊奇与热忱去探索内在的次元。所以有了正确的了解，你现在便可能对死后的景象、环境与经验变得相当熟悉起来了。你会发现他们与任何你已知的世界一样栩栩如生。此种探索将完全改变你们先入为主的对于死后的存在是阴郁的看法。不过你尽可能地舍弃掉偏见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会阻碍你的进步。你可以休息一会儿。